第二章，两位见证人。如果你要更认识他，就要认识神的恩慈与严厉。数日之久，我一直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，一切都好像暗淡无光，甚至连人的声音都会令我发怒。只要有人打断我，我就会生气。我想到每个人最坏的部分，黑色的思想在我心中升起，我必须奋力抵抗，才能使自己不对别人怀着那些思想。我觉得自己好像滑入了地狱，而且一天比一天陷得更深。最后我终于向主呼求，而且几乎是立刻就发现自己正站在那扇门前，有智慧站在身旁。主啊，真对不起，我从你面前一路滑落到像地狱一样的地方了。他回答说，全世界仍握在那恶者的权势底下，而你们是天天走在地狱的边缘，在这当中有一条生命之道，生命之道两旁都是深沟，因此你绝不可偏离这条窄路。我跌进了深沟里，而且出不来了。没有人可以自己找到出路，脱离那些深沟，你就是因为走自己的路才跌下去的，你自己的路绝对无法带你走出去。我是唯一的出路，当你跌落，不要浪费时间，拼命要把事情想通，因为那只有使你更陷入深渊之中。只有单单呼求帮助，我是你的牧者，当你呼求我，我必帮助你。主啊，我不想浪费时间去弄懂一切，但是我真的很想了解为什么我会摔得掉得那么深那么快，是什么让我转离了生命之道，落入那样的深沟中。你是智慧，而我知道这么问是有智慧的，知道何时该求了解，何时该单单呼求帮助，这才是智慧。现在你这么问是有智慧的，唯有处于我的同在之中，你才能了解事情。在你沮丧消沉的时候，你的了解一定是被扭曲的，在消沉之地绝不可能正确地看真理的。消沉沮丧是一种虚晃，来自你从自己的角度看世界，真理来自于从我的宝座，也就是天父的右边，透过我的眼目看世界。就像以赛亚书第六章里的撒拉弗一样，凡住在我同在之中的都会说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我想起初信时读到这段经文，当时真的认为这些撒拉弗是被蒙蔽了，我没办法了解他们怎么能够说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明明世界上充满的是战争、疾病、受虐儿、种种过犯和罪恶，直到有一天主对我说，这些撒拉弗之所以说全地都充满了我的荣光，是因为他们住在我的同在之中。当你住在我的同在之中，你就只见荣耀，不见一切了。主啊，我想到你教导过我这点，但是我并未完全把它活出来。在这一生中，我花了太多时间从黑暗的一边去看事情，我想我一定浪费了大半辈子呆坐在那些深沟之中，而不是走在生命之道上。主回答，没错，偶尔你会爬起来走几步路，然后又掉到另一边的深沟去了，不过你还是前进了几步。但是如今该是你保持走在生命之道上的时候了，你已经没有时间去浪费在那些深沟中。主的恩慈与忍耐扑面而来，几乎淹没我身。他又说，刚才这次是什么使你掉进去的？想了一下以后，我才明白，我变得把全副心思都放在维持那种感觉上，而不是放在认识那感觉的源头。我的眼睛不再注视你了，我坦诚。我知道这原因似乎太过简单，但你所做的就是这样。你不用多做什么，只要不再定睛于我，就会偏离生命之道。当你住在我里面，就只见荣耀，不见其他一切。这并不表示你看不到世上的冲突、矛盾、黑暗和虚晃，而是当你看到时，必须也会看到我的解答。当你住在我里面，就必能看到真理如何凌驾虚晃之上，也会看到我的国度将以何种方式降临。主啊，我在这里的时候，这一切再真实不过了，远超过我在地上的任何经验。但是当我在地上时，此地的一切就变得像一场不真实的事。我知道此地是真正的真实，而地上才是暂时的。我也知道，如果当我在地上时，此地一切与我更真实的话，我便能行在你的智慧中，也能保持走在生命之道上了。你说过，求问是有智慧的，我求 你使这领域对在地上的我更加真实，那样我便更完全地行在你的道路之中。我也求你帮助我把此地的真实传递给其他人，因地上的黑暗越来越大了，有意向的人少之又少。我求你把你的大能更多赐给我们，让我们更多看见你的荣耀，也让我们知道真实的审判来自你的同在。当你开始照你心眼所见的而活，就会与我同行，也会看见我的荣耀。心灵的眼睛是你进入此意属灵领域的窗户，透过你的心眼便可随时来到我的宝座前。如果你来就近我，我对你就会更真实，我也会把更多能力托付给你。他的话语使我大受激励，我转头注视那一大群属主的国王、王子、朋友和仆人，他们全都站在审判大厅中，在那里的一切奇妙荣耀何等伟大，只要能永远待在那里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而此地竟只是天堂的起点而已。想到这里，我还是不由得诧异万分，但尽管此地如此奇妙，天堂真正的奇妙之处乃是主的同在。在天堂的起点，这里他就是智慧，也是那审判者，两者是同一位。主啊，我问，在这里你是智慧与审判，但你在天堂其他领域里又是以什么样子显现呢？在每个领域中，我都是智慧，也是那审判者，但我不只是如此，还有更多。因为你求问我，我会把我是谁更多的显明给你看。不过你仍只是刚刚开始认识我，就是智慧与审判者而已。到适当的时候，你会更多看到我。但首先，关于我的审判还有很多是你要学习的。第一位见证人，神的审判是踏入天堂领域的第一步。说话者的声音我从未听过。当审判的大日子来临，世上都将认识万王之王，也将明白他的审判。那时全地便要得到自由。过去你求主使他的审判临到你自己的生命，如今你要开始求他的审判能临到全世界。我转身去看是谁在说话，那人身材高壮，英姿焕发，但是仍比我在审判大厅所见的那些人还微小一点。我以为他是天使，但他又开口说道，我是罗德，你已蒙拣选活在一个艰苦的时代中，正如我一样。你必须学向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求，在极大的弯曲被谬被释放在全地之上的时候，也会有具备极大信心的男男女女兴起。你必须像亚伯拉罕一样运用信心为恶人代求，也必须为即将临到全地的神的审判做见证。再过不了多久，主就不会再容忍世人日益增添的恶心了。你绝不可以像我一样，你绝不能沉默。请多告诉我一点，我要如何警告他们呢？我问。我以为我只要不同流合污就是对他们的警告了，但是不同流合污还是不够，圣灵使人吃罪的大能要借由传讲的道才能被释放出来。主对索多玛所行的是要作为鉴戒，好让后世的人不会被如此毁灭。你可以借由传讲我的故事来警告那些不向毁灭之路的人。现在有许多城市的罪恶是他无法再容忍更久的，如果认识主的人不兴起，很快就会有很多城市落至和索多玛一样的下场。审判的大日子就要来临，到时受造万物便要认识他的审判的智慧了。但是你们绝不能等到那日子，必须天天寻求他的审判，也必须使全地都知道他的审判。如果他的百姓能行在他的审判之中，那么地上就会有许多人能在审判大日之前先认识神的审判了，却有更多人会因此得救。他不愿有一人沉沦失丧，也不愿他的百姓中有任何一人在那里蒙受损失。地上的人都是瞎眼的，如果你只是做个见证人，他们是不会看见的。审判的信息必须用话语传讲出来，圣灵虽然会恩膏话语，但是这些话语必须被传讲出来，你才会以恩膏涂抹。公义与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，关于他的公义，他的百姓已经认识了一些，但关于他的公平却认识的很少。既然他的宝座乃设立在他的家中，那么审判就必须 先从他自己的家开始。你必须照你在此地所学到的真理而活，还必须教导别人。他的审判快要来临了，如果在审判大日之前，他的百姓能行在他的审判中，则那日将是他们的荣耀日。如果他们未照此而活，很快他们也会像世人一样尝到伤心的滋味。正因他的审判对每个人都一样，所以才是真实的。他曾透过你和其他人再次恳求他的百姓自己审判自己，免得被审判，然后你必须如此恳求世人。罗德指引我去看那在我面前的门，它依然显得暗淡，而且毫无引人之处。我心想，它就像神审判的教义一样，环绕在我们周围的主的荣光使它更显暗淡。不过现在我已知道它的审判其实是有无比荣耀的，我也渐渐明白它引导我们进入的每一扇门，起先看来都是暗淡无光的，之后却越发有荣光。几乎可以说，看起来越暗淡的门，另一头的荣光就会越大。单单穿越它们，它的门是需要信心的，但每扇门都必引人进入更大的荣光。罗德接续我一连串的思想说话，正如我已了解的，在此地，头脑里的思想等于是公开播放的。走进那扇门，你会更多经历他的荣耀，他的荣耀不单是你看到环绕在他周围或在此地的光芒，更不只是当你住在他里面时所涌现的感受而已。他的荣耀也透过他的审判显现，虽然这并不是他彰显荣耀的唯一之道，但你蒙召到此地正是为了认识这点。走进那扇门，你会学到透过其他的管道看见他的荣耀，他的百姓要借由看见他的荣耀而被改变。他即将把他的荣耀显给他们看，当他们看见他的荣耀，就会在他一切的道路上欢欣，甚至在他的审判中欢欣。第二位见证人，这时有另一个声音说，我也肯定这项真理，神的审判即将显明在全地之上，不过怜悯大过审判，在施行审判之前，主必使怜悯展颜。如果你去警告人，他的审判近了，他的怜悯就会拯救更多人。我听不出是谁在说话，可是此人也是一样身材高壮，仪态高贵，英姿焕发，处处显示他是属于高位阶的人。我是约拿，他说，了解主的审判就能了解他的道路。然而，就算你了解主的审判与道路，也不见得是深表赞同，了解是必须的。可是光了解却不够，主也要你赞同他。你常常祈求主的同在能与你同行，这是有智慧的。我是个先知，我认识他，然而我却想要逃离他的同在，那是件非常愚昧的事。可是也许并不如你想象的那么愚昧。我已了解，伴随他的同在而来的是极大的火热。我已了解，伴随着与他亲近而来的是责任。在他的同在之中，草木禾秸必被烧尽。当你心中带着隐藏的罪而来亲近他时，你会变疯狂的。历代历世以来，许多人已经有此经验。我想要逃离的其实是他的同在，而不是他的旨意。当你祈求他同在的真实，就是在求主使你在此地的真实能与你同在。天堂才是你真正的家，渴慕天堂是对的，不过神是圣洁的。如果你要与他亲密同行，你也必须成为圣洁，越跟他亲近，隐藏之罪就越是致命的。我了解，我答道，这就是我之所以求主的审判临到我自己生命的原因。现在我必须问你一件事，约拿接着说，你要寻求他吗？你要来到他面前吗？当然要，我回答，我只是渴慕他的同在，胜过一切，没有一件事比在他的同在之中更好了。我知道我想要与他同在，常常是出于自私的动机，但是与他同在能帮助我从那种自私中释放。我真的想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来到他面前。你要吗？约拿接着说，到目前为止，你比以前的我还要愚昧，你可以随时随地为了任何需要放胆来到他施恩宝座前，但你却几乎不曾来过。单单渴望他的同在是不够的，你必须来到他面前。如果你亲近他，他必亲近你。为什么你不来呢？ 你想要与他多亲近，就可以有多亲近。来认识他并跟随他道路而行的人很多，但他们并没有来到他面前。在你即将进入的时候中，那些人会因为没有来到他面前而偏离他的道路。你曾嘲笑我的愚昧，但你的愚昧更甚于我。然而，我不会嘲笑你的愚昧，我为你哭泣。你的救主为你哭泣，他不断为你代求。当他哭泣，整座天堂都哭泣。我哭泣是因为我知道他的百姓有多么愚昧。我认识你，因为你跟我一样，教会也像我一样逃往他师，希望能与世界进行交易，多过渴望坐在他施恩座前。与此同时，神的审判宝剑已悬在全地之上了。我为教会而哭，因为我太了解你们了。我有罪，我恳求道，我们能做什么呢？大风暴即将席卷全地。约拿接着说，当我搭船欲逃离主面时，海上起了暴风，我却睡着了。教会也一样在沉睡，我是神的先知，却要由外邦人来把我叫醒。教会也是这样，此刻外邦人比教会更具辨别力，他们知道教会正朝错误的方向走，所以要摇醒教会。他们要把你们唤醒，好让你们可以呼求你们的神。不久，世上的领袖要把你们丢到船外，就像那只船上的人对我所做的一样。他们不会让你们朝错误的方向继续走下去，这是神给你们的恩典。然后他要用一只海里的大兽来管教你们，那兽会暂时把你们吞下，但以后会把你们吐出来，那时你们就要传讲他的信息。难道没有别的办法吗？我问。有的，还有一个办法，约翰回答，尽管这件事已经来了，而且正在发生，有些人已经在兽的腹中了，有些人即将被丢出船外，有些则还在沉睡，但是几乎所有人都搭上往错误方向的船，都想要与世界进行交易。然而，你们可以审判自己，就不用他来审判你们了。如果你们自己醒过来，悔改且走向他所差派你们去的路，就不必被兽吞吃了。你所指的那兽，是不是启示录第13章里的兽呢？两者是一样的。正如你在那一章里所读到的，神任凭这兽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。这件事会发生在所有不悔改的人身上。但你们要知道，被这第一只兽胜过的人，会在下一只兽来临前被吐出来。第二只兽是从地上来的。尽管如此，如果你们悔改的话，就会容易得多了。最好是不要被兽吞进肚子里。罗德的故事是在警告人不要与弯曲悖谬的世代妥协。我的故事则是在警告主的先知，就是教会。教会正从主的面前逃离，逃向活动，而不再寻求主的同在。也许你们可以把活动美其名曰事工，但其实就是在逃离主的同在。正如我刚才说过的，教会正逃向他师，好跟世界进行交易，谋求大海的宝物。然而寻求那最大的宝藏，以及天堂的宝藏的人都很少。想要与世界进行交易的罪已经缠绕在教会身上，就像当初我在那兽的肚腹中被海草缠绕住头一样。海草就是属世的缠累，已经把教会的心思意念给缠绕住了。因为我被缠绕得很紧，所以花了3天才转向主。基督徒所花的时间更久了，他们的心思被这世界缠绕得太厉害了，而且他们已落入极大的深渊中。许多人已失去获释的希望，你必须转向主，而不是背离他而去。任何缠累他都能解开，他也能把你从深渊带出来，不要再逃离他了，奔向他吧。然后罗德又说，要记得主对尼尼微城所施行的怜悯，因为约拿去传道，所以他施行怜悯，他并未去住在他们当中做个见证人，他乃是传讲神的道，能力是在神的道之中的，没有一地的黑暗是深到他的道无法穿透的。如果你去主所差你去的地方警告那地的人，许多人就会悔改而得救。约拿接着说，当你使主的恩典落空，罪恶缠绕你时，就很难来到他面前了。你必须学习凡遇到这样的时候就奔向主，而不是逃离他。当你走进那门，就会走进神的大能与荣耀释放在全地上的时候。自起初以来，地上不曾有过如此大的能力与荣耀。 你即将见到的一切都是整座天堂一直在等候的。这也将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。没有他的恩典，你就既不能承受那荣耀，也无法忍受那黑暗。若非天天来就近他，便不能行在他的道路中。你绝不能单单寻求他的同在，更要持续住在他的同在之中。凡是想要单单借由每周一次到教会参加崇拜来寻求他，而在周间的日子去寻求世界的人，很快就会跌落。凡是抱着他是庸人的想法而来呼求他名的，也是很快就会跌落的。他是一切的主，世人很快就会知道这点。首先，他自己的百姓必须晓得，所以审判要从他自己的家中开始。当你想要什么才来呼求主，是一种傲慢。你们寻求他，应该求他所要的，而不是你们所要的。许多有一点信心的人，也有极大的傲慢。信心与傲慢仅一线之隔。当神的审判临到他自己家中时，他的百姓就会学习到信心与傲慢之间的差异了。凡想要做他的工作而不要他的，都会跌落。在主里，有信心的人很多，但都是隔了一段距离来认识他。这些人虽然奉他的名做了伟大的工作，但他却不认识他们。那些远远跟随他的人，很快就要为自己的愚昧而哭泣了。不是神为他的家而存在，是他的家为他而存在。他一直在他自己的家门外忍耐等候，一边叩门，一边呼唤，但起来为他开门的少之又少。凡听见主的声音，开门迎接他进来的，都要与他一同坐席，他们也要与他同坐宝座，用他的眼光看世界。傲慢的人不能与他一同坐席，也无法同坐宝座。傲慢就是那导致第一次堕落的骄傲，即使在全地之上收割的黑暗与邪恶，都是因着这骄傲而来的。当撒旦看见神的荣耀，便转向傲慢之路。撒旦住在他的同在之中，却仍背离他而去。对凡看见他荣耀并认识他同在的人，这是最大的危险。不要因你所见的而心生傲慢，绝不可因你见到的异象而骄傲，这必引致堕落之路。满有怜悯的审判，约拿说的话字字像大锤敲击着我。我因自己的罪而震惊不已，不仅由于我对他存着那样的想法而羞愧，更因我所嘲笑约拿的事自己竟然也做了。尽管我尽全力要站稳，但双膝却快撑不住了，只得跪地俯首。他的话语有如藤鞭挥打在我心上，但同时我却欣然领受那痛楚。我知道我需要听见这番话，我也希望约拿能继续教导我，直到我所有的恶行都暴露出来为止。这番话语带着极大的能力使恶行显露，但却不止如此而已。其大能也使任何借口显得可耻。这番话越过一切障碍，直指我心。我伏伏在地上，觉得自己好像正经历一场手术。然后罗德打断了我。许多信徒在主的同在中倒下，却是轻率而毫无意义的。但这是你匍匐于地的大能，也将使教会匍匐，它便是知罪的大能。如果你因站立不住而倒下，那么你的倒下便能带出结果，使你为真理而站立。我还是一动也不动，在还未稳稳地把握住约拿所说的话以前，我什么都不想做。我不想让这使人知罪的大能离开，除非他做完了所要做的工作。罗德和约拿好像都能了解我似的，他们静默了好一阵子，然后罗德才继续说。约拿在传道方面拥有空前绝后的恩高，他传道的时候并无神迹奇事，可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城市竟然悔改了。如果约拿也到索多玛去传道的话，该城市很有可能会存到今日。约拿传道的大能就是件奇事，他在觉醒而被受吐出之后，便拥有此能力。在末日，神也会把这个传道的大能赐给教会。当教会被兽吞下又被吐出后，所传的道就连罪大恶极的人都会倾听。这就是教会要领受的约拿的神迹。凡经历从深渊中复活的人，所传讲的话语都会带着大能。我依然处于震惊之中，不过
我已下定决心要奔向主，而不再逃离他，所以我便转身直视着智慧。主啊，我也一样会从即将临到的世上跌落，我在这一世上都有罪了。我看过那么多你的荣耀，却仍落入网罗，误入歧途，因而不能亲近你。请你在这世上帮助我，我极其需要你的智慧，可是我也需要你的怜悯。请赐下怜悯，并在你施行我们应得的审判之前帮助我，帮助我们。我祈求十字架的怜悯。智慧回答说，因为你祈求怜悯，所以你必蒙怜悯。我会赐给你更多的时间，我给你的怜悯就是时间，要善用这时间，因为很快就没有时间了，时候近了，我不能再迟延了。我延迟审判的每一天都是怜悯，你要如此看待每一天，既要善加运用。我宁愿多显怜悯而不愿审判，但是末日近了，黑暗越来越深，很快的大灾难的时候就要临到你们了。如果你不运用我所赐你的时间，将临的灾难就会胜过你。如果你善加运用我赐给你的时间，那你必得胜有余。每个世代的得胜者都有一个特征，他们从不浪费时间。
给你这个警告是出于我的怜悯，要警告我的百姓，我不会再让他们以我的怜悯为理所当然。这也是出于我的怜悯，我要管教他们，同样是出于我的怜悯，警告他们不要再硬着心，而是要悔改归向我。你也一样会跌落，这是真的。如果你不舍己，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，你的爱也会变冷淡，而且你会否认我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，可是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找到真正的生命。我要赐给我的百姓更丰盛的生命，即使他们是出于傲慢而求，我也要赐给他们超过所求所想的丰盛生命。在我自己家中施行审判结束之后，我就要在全地上施行审判。在我公义的审判之中，我要显明我的百姓和一切不认识我的人之间有所不同。现在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权势底下，他奖赏不义的，又抵挡义人。但当审判大日临到，全世界都会知道我奖赏义人，抵挡骄傲的人。公义与公平是我宝座的根基，由于我的公平，所以我对那些认识真理却未将真理活出来的人管教得更严格。我带你来此是为要让你看见我的审判，而你也已经有所了解。但若你未照所见的行出来，这些对你来说会成为更大的审判。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你已经认识我审判的怜悯了，如果你继续容许罪恶来缠绕你，你就会认识我审判的严厉了。我的百姓有很多人依旧喜爱罪恶，凡喜爱罪恶和自身的舒适昌盛多过于喜爱我的，很快就会认识我的严厉了。这些人在即将临到的时候里将无法站立得住。我要向骄傲人显严厉，向谦卑人显怜悯。最能使我的百姓误入歧途的并不是困难，而是昌盛。我的百姓若能在昌盛之中来寻求我，我便能将我国度中真正的富裕更多托付给他们。我对你们的渴望是在各样善事上多而又多，我希望你们的慷慨能满溢涌流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的百姓会在属地的财富上昌盛繁荣，即便是在灾难的时候，但是那富裕将是来自于我，而非现今这邪恶世代之子。如果我不能把属地的财富托付给你们，那我如何能将未来日子的能力托付给你们呢？你们必须学习，无论在缺乏或富足时都要来寻求我。我所托付给你的一切都还是我的，唯有更顺服的人，我才会托付更多。要知道黑暗之子也会赐人昌盛繁荣，他会不断把条件摆在我的百姓眼前，就像当初他试探我一样。他会把这世界的国度赐给凡向他下拜，又以按照他的方式而活来服侍他的人。有属世界的昌盛，也有属我国度的昌盛。那将临到的审判会帮助我的百姓认识两者间的不同。当洪水来临时，凡借由服侍这邪恶世代之子，并运用这邪恶世代之道的人，他们所得的富裕将成为记在他们景象上的墨石。凡靠我而昌盛的人，不会为了昌盛而在真理上妥协。
我的审判要从我的家中开始。我要教导你们，管教你们，好让你们能行在顺服之中。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义的工价就是平安、喜乐、荣耀与尊贵。所有的人都即将领受应得的工价，这就是审判。现因他从我自己的家中开始，所以是公平的。然后罗德与约拿齐声说，看哪，神的恩慈与严厉。如果你要更认识他，就要认识这两者。知罪的大能如瀑布般奔腾而下，浇灌我身，可却是一种活水的瀑布，使人洁净苏醒，同时也不容易面对。我也知道他的指证能保守我安然度过进入那扇门后即将面对的经历。我极其渴望能在进门之前获得一切指证，我知道我会需要他的指证，而我这么想是对的。